哈利路亚！很快，现在已经是1月，第二个礼拜了。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非常的欢乐，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是每一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啊。感恩节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四。那这个是美国人定下来的一个感恩节。加拿大的人有他们的感恩节，因为他们的冬天来得比较早，所以加拿大的人10月份已经过完他们的感恩节。那感恩节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节日，但是感恩节对于我们每一个在主的里面领受恩惠的人来说，都是极其的有意义的。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感恩。那么，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又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是在08年的感恩节那一天正式开始我们的敬拜，正式开始我们是一个教会，就是所以到今年的感恩节就整整的15年了。我们何等的感恩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15年的恩惠。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也有陆陆续续来的，你不知道是哪一种哈，你是在这里待了很久的，还是你才刚来，或者我们今天有一位第一次来的，都很宝贵。每一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神所宝贵的羊。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有几位来到教会。也不是特别长，也不是特别短，年日各不相同，但是在主的里面都领受了各样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他们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来看见神给了多少恩惠给一个进入他的羊圈里面的人，神也同样的要把这个恩惠给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可以一面听，一面思考自己领受了多少的恩惠。好，第一位给我们分享的是李梦秋姊妹，我们说哈利路亚，欢迎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主透过梦秋来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
能让我有这个分享的机会。我是差不多14年的时候来到咱们红光的行道会，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9个年头。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不为明天忧虑，上帝亲自预备迦南美地。那我的分享会从我的工作到家庭，到孩子，以及到我的服侍，以及生命的改变，给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因为只有5分钟，所以在整理这个稿件的时候，确实删减了又删减，很想给大家多一点的分享，但是就是希望能够把那个就是上帝的恩典在这里彼此给大家做交流和分享。2014年其实是我在全职带孩子的一个时间段，那丈夫呢是我们家全家唯一的这个经济支柱，那我们在成都出租着一间不大不小的一个房子，那我们一家三口呢就住在这里。那偶然有一个机会，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份工作，那我就经历了在这个面试当中的一个艰难，非常的艰难。那我觉得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也是从不安到平安，从失望再到希望，那最终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的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面试，这份工作最终可以去上班。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工作其实时常会让我管理不好自己的一个情绪，也会常常跟家人发怒，特别就成了孩子的一个负面教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从这个自责的里面走出来，让我每次祷告，我就得到了上帝全然的释放，也得到了上帝全然的安慰。那在过程当中，我从懵懂到清楚。我觉得逼迫很大，我觉得挑战也是很大。那我觉得到现在的我，我可以有效的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也可以更爱我的家人，也更爱我的丈夫。 那同步的话，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所以这8年的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在这家公司，所以很感恩这一路走来上帝的陪伴和上帝的扶持。所以《生命记》10章17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他也不以貌取人。”那在2015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间204平的房子。那这个呢，我觉得在买房的这个事情上面，我和丈夫经历了上帝莫大的恩典，有3个记忆深刻的时刻。第一个就是从凑齐首付，弟兄姐妹的扶持和帮助，到丈夫自己动手来装修的一个亲力亲为，再到最后搬家入住以后，我觉得弟兄姐妹给了很大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没有上帝的手，就没有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恩典。在马可福音10章27节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2020年，女儿7岁，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极大的恩赐，上帝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觉得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觉得感恩的是跌跌撞撞，也在兴衰喜乐的当中，恩典大过这一切。我们家不断的被上帝的爱来更新、来改变，也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包容。2022年的一个夏令营，我觉得女儿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夏令营的里面经历了生命的突破和成长与改变。她回到家以后就告诉我说："哎，妈妈，我想你为我祷告，我想要怎样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她常常都有撒谎、有欺骗的这样的一个坏习惯，也问我，好奇的问我怎么样子来受洗。很感恩，2023年5月27日，女儿正式受洗，也归入了神的名下。我觉得上帝也会在她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面，不断的去帮助她，也不断的去塑造她和改变她，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孩子。儿子呢，从2020年刚好出生，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每睡觉的时候，都喜欢我给他唱歌。我觉得每次我唱赞美诗，唱1到2遍，他就记住了。他也会唱出来，我觉得就很感恩。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带着孩子呢，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无论父母、家人怎样的反对，我都坚持一如既往的带着2个孩子来教会里面参加聚会。虽然每次带他们来，我都没有办法专心的去敬拜，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听讲道，但是我很感恩，依然很感恩的就是上帝能够透过我，能够带孩子来认识神，我觉得这个也是莫大的恩典。从受洗开始，上帝就赐给我旋律的恩典，赐给我唱歌的恩典。因为经常听到人说："哎，你的音色很好，然后你唱歌很准。"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赐给我很大的一个恩赐。我觉得不是自己能，而是上帝真的是赐给我很大这样的一个恩赐在里面。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没有学过唱歌，可是上帝就给我这样好听的音色，我就很感恩。我觉得可以用音色来服侍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上帝真的很疼爱我。让上帝也透过我在敬拜的当中去学习敬畏他，也学习荣耀他。我觉得从1年读不完一遍，很遗憾就是读不完一遍，受洗快10几年的时间，很惭愧。到现在我1年可以读完一遍，已经连续几年了。那同步的话，也在我们的从开始的11奉献断断续续，感觉有就奉献，没有就不奉献。到现在可以持续坚持、持之以恒的奉献，所以上帝也在我们所产业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满足，也给我们很大的产业，这是我眼不可及而不可想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红光教会的15年，也是我生命改变经历的8年，所以我觉得生命建造了，生活也改变了。同步家庭关系正式改变，从跌宕起伏的家庭关系到现在可以彼此更多的相爱，彼此关系更加的和谐。我觉得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分享给我的家人，也成为大家的祝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谢谢大家。
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扔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第二处，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两段经文其实初看不太熟悉，或者是不太能和自己的生活联系上，但是我2013年听到一位在贫民区在混乱地带服侍带主日学教会的牧师比尔牧师分享上面这两段经文过后，2013年到现在十年之间，这两段经文和他的分享常常在我的脑子里提醒我，也挑战我。今天我的感恩就和这两段经文有紧密的关系。我是2009年来到教会，在教会待了14年，因为教会在这里，所以我和先生买房子安家在这里。这些年我做我自己，做父母的女儿，做先生的太太，做孩子的妈妈，做教会的同工，做我们小区的居民，做我单位的职工，每一个身份都享受不同的待遇，也有不同的责任。但是呢，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精力、时间、能力都很有限，所以在生活中就常有应付不来的情况。困难和拉扯最大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身边那些过得很潇洒又没有信仰又很天天很快乐的同事和朋友们，我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脱离那个困境。因为对我而言，这些不同的身份就很像前面经文里面摩西手里的杖，不同的身份对应的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也很像他手里的杖，不同的身份对应我需要有不同的状态来对待，仍然像他手里的杖。我总是想牢牢抓住杖，想扮演好那个身份，但是呢，很多时候你觉得努力的抓住其实没什么用。后来我还出现很长的时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很反复的那种拖延的状况，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拖延症晚期，就啥事都不做的那种。就好像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就常常感到自己知行不合一，表里不合一，好多时候就想干脆躺平算了，真的啥也不是，就生活都是虚空。感谢天父宽容怜悯我，把我放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次跌倒到低谷的时候，我呼求神的拯救，每一次也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弟兄们姐妹们的扶持，从软弱变成刚强。在教会这些年，所以我第一个要感恩的就是不断的学习放下，放下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放下我做女儿的骄纵，放下我做太太的强势，放下我做妈妈对孩子的控制，放下我做同工做服侍的三分钟热情，放下我做居民对于身边的冷漠，放下做职工的常常不满和懈怠，不断的学习再伸出手来拿起对自己的接纳，拿起对父母的孝敬，拿起对先生的敬爱，拿起对女儿的尊重，拿起对事工的尾声，拿起对邻居的关心，拿起对工作的热忱。每一次我发现自己有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我就很快乐的把荣耀归给神。这一连串的放下和拿起对我而言是很不容易的，仍然在不断的进步的里面。也特别的要归给我的第二个感恩，在教会里面我有很多很多的榜样在我面前，我有一位属灵的母亲，她深深的影响了我，她不仅有丰富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有真实而活泼的生命。我每次要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会想他赞同吗？反复跌到谷底的时候，我会想他会失望吧。久了不见，我梦里都是他带我们服侍的情景。我很感恩和他一起从教会往家走的路上，他听我乱七八糟的分享，为我祷告。我很感恩和他一起坐单边八九个小时的车往返云南的时候，一路上他分享自己很真实的生命见证，为我解惑。我很感恩和他一起经历好多次好多次上帝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瞬间。我很感恩他的教导、包容和尊重。他是我的第三个妈妈。教会还有很多属灵的长辈的生命给我极大的鼓励。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教会有好多。已经归给天家的张老师，他在最后的时候还迫切而热情地服侍主，让我知道真的可以一生跟随服侍主到底。有机会就抱着鼓励我的王奶奶，今天还抱我了，让我知道来自长辈的肯定和亲热对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大的激励。个子小小热情大大越挫越奋的杜阿姨，让我看到靠着神就能有不断的力量。声音洪亮、烽火干练、乐意见证的王阿姨，让我看到跟着神就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恩典能跟大家分享。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姑娘，我们一起长大，她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不自信，但是呢她是我最佩服的同龄人之一。我很感恩神借着我带她进入教会，也很感恩她的单纯依靠跟随神成为我的榜样。如今每一次我想到她，其实我都很骄傲，也感受到一种非常美好的吸引力。我很想像她一样，就是单纯的仰望和寻求主。教会也还有许多我的属灵兄弟和姊妹，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比较疏远，虽然我们大多曾起起伏伏，然而我们彼此的生命当中神的恩典见证让我内心满是盼望。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计划值得我们一生与他同工去实现。在这条路上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要一起从糊糊涂涂渐渐走向清清楚楚。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感恩。我不再羡慕那些同事和朋友，我比他们好，我收到了最好的礼物。我知道神把我放在现在的单位、小区、教会和家庭，就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做光做盐。我也渐渐感受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美好旨意。从2009年我参与服侍孩子们，到自己生养孩子，到看着他们一个个渐渐的长大，今天这个社会上的孩子们面临着抑郁、空心、自然缺失、割裂、生存竞争、生活压力等等的问题，我心里面就有个声音不断的在说，自然教育是一件很重要需要大家去做的事情，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事，这是我可以去做的事情。亚伦拿着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我希望自己能拿着自然教育这个容器，装入自己亲自去体验并且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又加上我们与神美好的关系，站在这许多的人群的中间。我心里还有说，一步一步的做就会看到神开路。是的，我真的看到了。我从17年听说自然教育这四个字儿，到2003年的今年，我看见了自己的成长，我看见了孩子的成长，我看见家人的变化，我看到了我工作的变化，我看到了神给我各样的预备。我心里面还有个声音在说，不要慌，要稳住，你已经看见远方了，现在要做当下该做的和能做的。做什么呢？脚踏实地，每一天背经、读经、祷告、学习和实践，唯有这样靠着神的大能，我们方能成事。谢谢大家，归荣耀给神。
弟兄姊妹平安。 其实今天本来应该上台分享的是应该哈，就是之前预备的是高强上台，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在主的这个服饰上面，还有就是在平时的读经的上面，我都没有做得很好。我是2010年来到教会的，而且之前也是经过了汶川大地震以后，然后自己的人生也面临的一个新的路口，因为09年我是毕业嘛，所以当时就非常的迷茫，觉得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刚好09年又非常不好找工作，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在网上去找一下，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结果我在网上一找就找到了认识神这个网站。当时我就第一次做了，我人生中的一个决志祷告。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反正就跟着网站上的一步一步，就是跟着祷告，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圣经。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神奇。但是我就抱着去了解一下的心态。我就开始自己读圣经，但是呢，其中的很多话语我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到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教会，参加那里的青年团契，是希望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我解一答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就是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但是就经过了非常这个，所谓柳暗花明的转折，因为自己在当志愿者，在一次给盲人做那个考试辅导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教会的弟兄，然后他就把我带到红光教会，所以我当时完全觉得整个过程都是神在带领我但是现在才明白的，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路口，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候，我认识到红光教会。当时教会呢不到20个人，不到20个弟兄姊妹。但是到现在，我犹记得我们在圣诞节前夜，我们一起到红光的美食街那边去唱赞美诗，来信来传福音。我仍然记得，Gary 和苏珍姐带我们。开车送我们去映秀，参与助学和看望灾区的灾民和儿童。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但是呢，我们那么少的人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仍然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我现在仍然还记得，在教会非常荣幸的参与到服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我知道我有非常多的缺点，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爱笑的人。我的孩子都知道，就经常爱板起个脸但是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生命中遇到一些问题，我变成这样的人。但是神都知道，他把我放在这个服侍和接待人的这个位置上面，我当时觉得很错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人，我为什么能够到这个位置上来？但是通过这个服侍的，这个整个过程，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丁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还有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同心的祷告。我觉得到现在我明白了，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的生命得到翻转，让我有更多的得着，让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是为我好的。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觉得，当时自己在配偶的选择上面，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的。这个。我曾经给丁老师说过，但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虽然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哈， 但是我做过唯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让高强成为我老婆。真的，我到现在，都常常在感恩，能够认识到高强，在人生中做我的另一半，在我脆弱的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跌倒的时候，常常来帮助我、扶持我，陪我一起祷告，甚至为了我进食祷告很久。所以，当然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所以我觉得来到教会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就是主的爱一直都在，因为虽然我不配，虽然我是一个非常看自己非常的形象非常低落，然后又常常抱怨，常常就是很这个消极情绪非常多的人，但是主仍然看住。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要常常的感恩，谢谢主的爱一直陪伴我。好，谢谢大家。
写了个稿子，我觉得是真的是过得很快，因为教会已经是，然后一个姊妹，然后也感谢了。在大学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教会的，然后并且在2010年7月4号的时候受洗归主，回想至今，我想有几个恩典，我写了1、2、3点啊。第一点就是我总结的哈，就是第一点就是上帝让哀哭变为喜乐，让贫穷的变成富足啊。回想这10多年，其实曾经家里面家庭里面其实充满了焦虑困苦，还有无助，还有说不出的悲伤。我妈妈其实以前她脸上其实暗淡无光没有一丝的笑容。然后曾经我的弟弟在12年的时候他毕业为了工作，然后被骗入传销并被骗入传销，所以全家人都很无助。然后我爸爸也是其实生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其实我们都很被困扰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我在怀疑我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去结婚然后去处理自己婚姻的问题所以当然我觉得好在有我还有耶稣来到教会之后我还有耶稣然后有牧师有弟兄姊妹的带导然后陪伴还有安慰他们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牧师真的是以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一年一年上帝不断的医治我，然后释放我，卸掉我一切的重担和忧虑如今的话，其实如今我已经结婚置业，然后我们全家都在成都都定居在成都，然后我妈妈也是跟我们一起在成都然后我妈妈现在其实很多弟兄姊妹看到她其实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她现在忧愁不在，性格变得非常的开朗，然后她以前从来不唱歌，结果现在她每天天天要唱歌，然后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别人在外面唱歌，她就跑过去唱歌所以感谢神，就是喜乐充满在我的家中所以感谢神，这都是他在我们家庭当中的奇妙工作第二个的话，我的感恩的事情是我总结是信耶稣有永生我爸爸是在我结婚后面一年2016年、2017年的时候他去世的，然后用别人的话来讲，当时别人说这人命真苦。我爸爸是四川人，他很小就到云南，然后其实都是可能20、30年都没回来过别人就说这人命真苦，好不容易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但是没有享大福，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深深的刺痛了我在我心里面有极大的一个失落和悲伤在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其实很长时间每次想到我爸，然后谈到我爸，其实我都会时常的落泪我经常在梦中就会想他，就说梦中我就大喊爸我想你了，然后就会大哭，你知道吗那段日子其实牧师和我的妻子和那个弟兄姊妹时常的关心我，然后为我祷告，陪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期然后在后面在教会的鼓励下教会鼓励我们每年用那个教会的方式去追思我们的新辈，追思我们的父亲 然后七星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送别了几位弟兄姊妹，然后在神的话语中被受感动和鼓励。其实每次我们都会读到一句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我就读几节吧。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是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会和主同在。我们曾经带着爸爸做过决志祷告，他走的那一天，我在赶回老家的路上，我的妻子还有弟兄姊妹在那天早上晨祷，他们为爸爸祷告，他们非常有平安。我相信爸爸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失去到耶稣那里，没有疾病、忧虑、重担、愁烦，好的无比。耶稣会知道这一切，他会掌管这一切，审判一切。对于地上我未归入基督的家人，唯有祷告，交托仰望给神，盼望未来我们全家会在天上再相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我梦到我爸，他很好，我不再为他身体的状况担忧。谢谢主释放了我内心的伤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到耶稣那里。第三个感恩的事情是我总结是上帝爱我爱大敌。刚到教会的时候，深深被教会的诗歌感动落泪，被牧师弟兄姊妹的关爱服侍上帝的爱吸引。后面参与小组主日诗歌比赛服侍读经祷告，有热心过，有冷淡过，有柔软过，有刚硬过，然后有痛悔过，有想放弃过，生命起起伏伏。读到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最真的是让人痛苦绝望，怎么样才能脱离呢？感谢主，这几年借着两件事，上帝一直在扶持和帮助我。201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已经回老家工作，但是有一个感动让我不可远离教会，所以我是选择回成都从800元每月的工作开始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个事情是在2016年的时候与丽霞结为夫妻这两件事情都让我没有远离教会不断的学习顺服和跟随耶稣，在日后工作和婚姻和生活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属灵的遮盖和保护。慢慢的也开始的知道，就像罗马书7章25节说的，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我们就能脱离我们的罪了。然后就像以赛亚书32章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会变为肥田，肥田就会看如树林。最后再次感谢牧师，感谢起服侍的弟兄姊妹，感谢那些远道而来帮助我们的天使，感谢神，感谢教会成为了这个地方的祝福。谢谢。
很亏欠神当时丽霞姊妹让我来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觉得我就是说，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嘛，就觉得不好意思上来分享，也不敢上来分享。后面我也想了一下，如果我真的不上来分享的话，我感觉我很亏欠神，所以我还是决定要上来分享。各位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周末愉快，大家上午好。迄今为止我信主有差不多16年的时间，是我敬爱的妈妈把福音传给我的。我很感恩我的妈妈给了我两次生命，一次是肉体的生命，一次是属灵的生命。然后我是2018年10月与女儿师曼来到这个红光教会的。在这5年的时间里，很感恩在丁老师的牧养下，在殿下传道的带领下，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在每天的读经祷告中，让我和女儿属灵的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更新与提升。在这几年当中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在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面，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牧师及众弟兄姊妹的很多关爱，让我永远铭记于心。下面我就把我 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些事情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去年五月三号突发疾病被送进华西医院抢救，直到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在这八个月的时间当中，母亲反反复复多次住院，然后在生病的那几个月时间，远在台湾的丁老师经常给我们打视频电话关心母亲的病情，并带领教会弟兄姊妹为母亲祷告。丽霞姊妹也亲自来到家里面探望母亲。然后母亲十二月二十一号去世的那天，就在我家里面去世的。当时我就通知了丽霞姊妹，还有也跟小公姐说了，然后他们马上就到家里面来，就加上我们几兄妹围在那个妈妈的床前，给妈妈做了一个送别的祷告，非常的感恩。然后十二月二十五号母亲火化的那天，丽霞姊妹、小公姊妹、万霞姊妹还有雪梅姊妹还有杨格弟兄亲自来到那个东门的火化场为母亲上唱诗歌送行。十二月三十一号教会还特别的为母亲举行了教会的第一次追思祷告，我非常的感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丁牧师。我相信在天国的妈妈也深切的感受到了来自教会的关爱，感受到了来自神的祝福。第二个就是母亲十二月二十五号火化以后，当天晚上她是二十一号去世的嘛，然后就在殡仪馆那边待了四天，因为当时那边非常的紧，就是说要几天才能火化，然后在那边熬了几天夜，然后回来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冠病毒的症状，后面几天就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三十一号上午教会为母亲开追思会，然后下午母亲下葬，我都在病床上没有办法来参加，然后这也是我很遗憾的事情。然后追思会完了以后，当天萧华姊妹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就亲自来到我的家里，然后问了我的详细的情况，然后就去给我捡中药，然后把中药送到家里面来，然后又回到他的家里面给我端来任天堂的饭菜。真的我非常的感谢萧华姊妹对我的帮助。然后在家里面吃了几天中药以后还是没有好转，直到元月二号晚上师妹看我越来越糟糕，就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时我真的非常的害怕，因为母亲刚刚走，我就很害怕离开这个家，离开师妹。我当时我是拒绝去医院的，因为我怕我离开家就再也回不来了。然后当时我是拒绝去的，然后师妹就给那个刘丽姐打电话，就问刘丽姐怎么办，然后刘丽姐也鼓励我让我去医院，然后我才去的。然后住院以后小公姊妹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饮食，多次为我做各种吃的还有炖品，让中高送到医院来，让我感受到了家人般的爱与温暖。还有万霞姐，当时她还在新冠病毒当中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帽子，然后给我到那个市场去买那个鸽子，给我炖鸽子汤送到医院来，我也非常的感动。当时我说你都还在病当中，不要给我送来，但是她还是坚持给我送到医院来。然后住院期间，丁老师、丽霞、小公姐、万小姐还有刘丽姐、萧华姊妹、薇姐、刘苏等等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常微信或者视频电话关心我的情况，提供了很多帮助，并且为我不住祷告，感谢上帝垂听了大家的祷告，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又回到了家，回到了弟兄姊妹身边。弟兄姊妹这样的大爱真的让我没齿难忘，感谢主耶稣让我拥有了这么多的亲人，不是亲人甚是亲人的兄弟姐妹，只有在主耶稣的这个大家庭里才能有这样无私大爱的弟兄姊妹， 借此机会对丁老师及各位弟兄姊妹深深地说一声谢谢，感恩有你们，感谢主耶稣，上帝爱我们每一个回到他怀抱的儿女。下面我就再分享一下施曼出去的事情吧，就是施曼八月份去美国读书嘛，然后在去之前我们就一直为他的那个住宿祷告，因为他当时申请学校没有申请到，学校的住宿没有申请到，然后就必须要在外面找房子，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从五月份就开始找房子，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七月份的时候他通过一个网站找到了一个离学校比较近的房子，因为我们心里也是想着要找离学校近一点的，这样安全也能够保证一些嘛，然后他找到这个房子就只需要几分钟就到学校了，然后价格了的话也比其他的房子要稍微便宜一些，然后我们当时就在网上就跟那个中介签了合同，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了，然后当时就还那个租金啊那个押金都是交给这个中介的，我们对房东的情况一无所知，然后很感恩的是施曼过去了以后就是才知道那个房东一家人都是信主的基督教华人，然后我们就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施曼去之前我也很担心施曼过去以后找不到那种合适的真理真道的教会，就是说去参加主日敬拜嘛，这样一来房东就是基督教的嘛，然后每周他会带着他的三个子女去聚会，然后车上有五个座位嘛，正好就还有一个空座位，然后施曼就可以坐着房东的车去参加主日聚会，然后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主耶稣早就预备好的，真的特别的感恩感谢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要过分的担忧，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的所求所想神都知道，他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感谢神。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很高兴与你们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谢谢，
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恩典赐给你我他，也赐给了我的家，感谢主。在这特别的日子能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这是主给我最大的恩典和祝福。我是在2019年受洗，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我跟随主已经四年多了，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主赐给我家我的人和赐给我和我的家人的恩典数不尽也用不完，感谢主引导指教我，除去我心灵的骄傲，自以为是，不轻易发怒，只是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很内向的很愁烦的很忧虑的一个状态，我也不能坚持主日，每次主日我都是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人接触，经过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教会被圣灵感动，大概信主两年左右，我就慢慢学会放下，尊主为大，主日不缺席，一直坚持到现在，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全心全意与主连接，成为主最知心的朋友。感谢主加给我的信心力量，我每天早晨坚持和姊妹一起灵修，坚持读圣经背圣经祷告，主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光，脚下的路， 我要行在神所指引的道中，我的生命被圣灵更新，平安喜乐的灵充满我，也乐意与教会弟兄姊妹分享和荣耀主名的见证。主何等的爱我，赐福于我，我也把主这份爱分享出来，慢慢学习去关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当能帮助一个人认识主、跟随主，那是无比的快乐感。感谢主一步一步的指教和带领，让我有机会在教会做些服事，让我从小事做起，开始是在教会做卫生接待，直到现在也承担了一个小组的组长。并不是我做得有多好，而是主再次提升操练我，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首先我要坚守信心，信主的心，求主加给我力量和信心，做主忠心的仆人。经上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我儿以前是一个没有方向、目标、信心的孩子，感谢主亲自为我儿开道路，远离网络、懒惰、自私，在主的带领中能好好上班，风铃也被圣灵大大充满，能坚定不移的信靠主、服侍主，大家也是可见的。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因我的老公不慎把手压伤，就是为我们家修车不慎把手压伤，感谢主只伤到肉火筋，没有伤到骨头。因若发生这事，新的恩典和祝福又加倍的赐给我家，我没有轻易发怒，能坦然接受，还开导我的老公，这是主为你卸下劳苦重担，让你静下心来休息。如果不是辛劳主，我做不到。儿子也因这事像变了一个人，很顺服，也能吃苦耐劳了。我儿在一年多前就跟着他爸学了四个月修车，铺子也就靠他打理了，也知道关心父母了。主的预备和安排，时候到了就会显现出来，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经过这事后，我老公对教会的姊妹和对我的信仰的态度也大大有改变了。感谢主赐我智慧，与我同在，把我的家里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也改变了我老公阻挡我的教会。他也默认了主在我们家中行的奇事。我们一家能有这样的改变，都是主在我家掌权，神给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一切都有美好，都有主美好的旨意。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在这里，也谢谢大家在教会给我的鼓励，给我的信心，没有你们我也没有胆量走到今天，也没有胆量能够站在这个台上来荣耀我们主的名。谢谢大家。
我记得我是2012年来到这个教会的，我是因着和我老公结婚，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来到这里了。我是一个非常内向而且没有自信的人，来到这里后，因着神的爱还有老师的带领，逐步的建立了自信。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台领敬拜的时候，我心里紧张极了，话也讲不清楚，自己本身是很害怕上台的，然后自己本来节奏感也不是很好，好长一段时间我每次上台前我心里都会涌出一句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知道这是主在鼓励我，靠着主的话一次次激励着我成为我的力量。老师也非常的包容忍耐我们，不断的指教带领，使我逐渐的可以突破自己的障碍。当然还有我的老公在一旁帮助我，他是我很好的帮助，使我可以学习成为一个带领的人。特别是在祷告的上面，我每次听到别人的祷告是又长又美，非常的羡慕，而我自己好像没有太多的内容可以来祷告，自己的灵好像没有被开启。通过教会发起的40天禁食祷告，不断的操练，从原先我只能祷告一两句，到后面我越来越知道如何的祷告，是主开启了我的灵，我也尝到了祷告所带来的满足和盼望。老师还安排我做一个带领的工作，我真的是不敢想象，我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但是我学习顺服，好多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要如何带领，但是我在带领之前我就祷告主，求圣灵亲自来指教我，果真主就赐下亮光给我，让我知道如何带领。带领别人祷告让我明白，首先受益处的是自己，自己的生命也在带领的时候被提升，每次祷告完真的是喜乐充满。在教会的学习让我正确的认识自己，建立正确的自信观，不再看自己是微小软弱的，对我的工作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更自信的面对工作和人，面对同事之间的冲突也不再害怕，敢于和不公的事说不，敢于拒绝从人来的无理要求，面对钱财的诱惑靠着主也可以抵挡。同事在背后议论我说，这个女孩是不是有什么靠山？是的，在我的背后是帮助我的救主，他使我有力量有勇气去面对。很多的时候因为生产的需求，有好多个的周末主管让我们加班，我就去给领导说我周日我要守主日，我没有办法来加班。我的主管不但同意我不加班，还亲自帮我代班，使我可以去参加主日。我的信仰没有让我的同事轻看我，我的信仰让我的老板和我的主管更加的信任我。我想到这些事情，我心里无比的感恩。2019年，我的爸爸被诊断出严重的肝腹水，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活不了多久。非常的感恩，老师带着弟兄姐妹去到我的家乡，为我的爸爸祷告祝福。我回到家，带我的爸爸做了绝知祷告，我教他用主导文祷告，我告诉他在患难时刻一定要记得呼求耶稣救我。自从他生病以后，他的酒也戒了，他的头脑也清楚了，晚上也不打电话来烦我了。4年过去了，他现在活得好好的，他比生病之前还要活得开心。感谢主，在今年7月份，在老师的邀请下，我的婆婆也受洗了。他没有太多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叫他来受洗，他就来受洗了。如今 他每一天，他只要不出门干活，他会主动上线，和他的小组长和他的组员一起来读经祷告，感谢主，这些都是主的恩典。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和自己的家人在基督耶稣里同有一个盼望。几次经历重大的艰难和无助，都是教会和老师在背后不断的支持和祷告，虽有灰心失望甚至绝望，主却扶持；虽有疲乏软弱，主却赐下刚强。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在这里我感受到弟兄姐妹最真挚的热情和温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正是这些的患难让我对主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年从租房到买房，从买房到换房，都充满着主的恩典。谢谢主使我们在这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能够稳定持续的来聚会，在真理上得蒙造就，蒙祝福。走到如今才知道，世上任何的人或者事都不能完全的满足我的心，唯有主是我心灵的满足，他是我唯一的盼望和拯救。感谢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非常的感恩丁老师飞越万水千山来到这里帮助我们，也非常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最真挚的彼此相爱。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听到那么多美好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有多少的年日，但是我相信在你的年日的里面必有许许多多的恩惠是从神而来的。诗篇里面跟我们说，诗篇一百篇我们很熟的经文，要以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神给我们预备很多的丰盛礼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当我们开始来感谢赞美他的时候，这些礼物就会一一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一样的显出来。所以刚才这几位弟兄姐妹只是我们那么多人当中的几位而已，我相信在你的身上也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恩典，或者完全不一样的恩典。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主每一天用信心的话赏赐给你，你每一天读主的话，主的话就向你发亮，主就把智慧、谋略、能力、勇气都一直加在你的里面，使你成为一个能够仰望他、依靠他的人。当你这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的自我形象就开始改变，你的骄傲就开始放下，你的自卑也开始消失，因为你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你找着了你人生的定位，找着了你生命的方向。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到主的面前，开始来进入神的门，进入神的院，你就一样一样的恩惠，就一样一样的体会。谢谢主鼓励你开始数算恩典，不只是听到这几个人的分享，不只是跟着他欢喜，跟着他落泪，你的生命要经历恩典。所以我鼓励你开始把你这一些年来到主的面前所经历的恩典一样一样的写下来，一样一样的在主的面前感谢他。你会发现他在你的自我形象里面是有所改变的， 在你不察觉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变，你的家庭氛围开始改变。你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开始要看到神的荣耀在你的家里，你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位神正在帮助你。当你心里胆怯的时候，你会有一股从天上来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你，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不知道你来了教会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你怎么样看这一位神？你怎么样看待他所给你的生命？怎么样看待你所经历的各样的事物？如果你还在一个低沉的里面，我就鼓励你献上感谢，而不是期待用你的努力来走出你的困境，是在困境的当中来感谢赞美神，是在你一筹莫展的当中来感谢赞美神，是在你觉得你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来感谢赞美神。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的经文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荣耀神，但是诗篇的作者给我们一条路，说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当你可以在你的各样的事上献上感谢，而且向别人来说，主就得荣耀了，你就不一样了，你就在服侍主，你就在荣耀主。所以我鼓励你写下来，你今天没有机会上台，你写下来，把它写下来，让很多的人能够看见，能够读到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奇妙事。我鼓励你去找三个人去跟他讲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你今天没有机会当众说，你去找三个人跟他说三分钟，跟他说五分钟，好像你在教会里一样，你在台上跟所有的人说，你也可以下了台去跟你家里的人说，数算神的恩典，谈论神的作为，就是荣耀神。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出亮光了，神的智慧，神的人能力，神的各样的美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发亮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数算恩典的人。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在感恩节成立，我们也要在感恩节的当中比别人有加倍多的恩典献在我们神的面前，来荣耀他的名字。我要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不论你是在线上或者你在教会里，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一起献上感恩，一起献上感恩，一起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把你带到神的家里。神的家不是只有这一个地方才叫神的家，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就是神的家。也许你从前在别的教会，神也在那个家里给你很多的祝福，神带领你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家里面你有不一样的家人，神的祝福透过家人就临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要请你在教会里面的人 一个横排一个横排，手拉着手一起来感恩，因为跟你手拉着手的人是你的家人。在教会里面，一个横排一个横排，大家手拉着手献上感恩。在你的线上，你在线上聚会的，你的边上如果有家人，跟你的家人手拉着手，他不只是你的教会里的家人，他更是你血脉里的家人，所以要跟你的家人手拉着手一起来献上感恩。我们同声开口献上感谢，为教会献上感谢，为你自己在这个教会里献上感谢，为着众弟兄姐妹给你的爱，跟你可以付出爱来献上感谢。哦，我的主，我的神，值得感谢赞美你。哦，主，谢谢你给我那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能够置身在其中，看见你的爱何等的宝贵。哦，主啊，让我能够看见你的爱在众人的里面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主啊，我真是为每一位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主啊，为每一位在你的面前领受恩典的人，我献上感恩。哦，主，谢谢你，每一个都是你所宝贵贵的，每一个都是你放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家人。主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你给他特别的恩典。主啊，让他们在喜乐的当中能够有人分享，让他们在愁苦的当中有人能够跟他们分担。主啊，我真是为他每一个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携手一起走过我们人生的风暴，让我们能够携手领受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许多健康上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提升。主啊，我要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的感谢献给你来荣耀你。哦，主啊，那充满万有者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哦，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住的数算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人生的志向上，主啊，你都引导我们。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惠是全方位的恩惠，没有在任何一个角落你缺席。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耶稣的神，赞美主，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开场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家人互相拥抱，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真是恩典，我们在这个教会真是恩典，我们在这个家里真是恩典，我们在这个家里真是恩典。谢谢主，赞美耶稣。好，弟兄姐妹请坐。